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在空气中又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会得到力量，纵使我们侍奉之中失去了动力，甚至被人泼冷水，但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再一次的鼓励，再一次的刚强，再一次的坚韧。所以我很高兴去研读神的话语，我都希望你在神的话语里面时时都重新得力。如果你在神话语里面是有任何经历到特别的地方想同人分享的，写信给我，我是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的。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告诉我你在神里面奇妙的经历。今天我们要继续去查考圣经了，在查考之前我们仰望神。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研读你的话语，这个时候恳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说话，并且赐我们属灵的能力，能够去谨守去遵行你的话语，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回归，原本他们应该是去建造神的殿，但是遇到困难他们就不去做，停下工就说唉，不是建殿的时候，但是他们就积极要去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神就藉着先知去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他们不建造圣殿，他们只是建造自己的房屋。但是想一想，今天他们生活的环境其实正是落在叛逆之中，就是落在上帝刑罚和审判之下了。所以先知就提他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撒种结果收成少？为什么你们想吃又吃不饱，想喝水又不得满足？要做衫着，但是着极都不暖，打工赚回来的钱怎么都不够使。其实你们应该好好自己反复思想下自己行为上面错在哪。先知的言语里面多次去提醒他们要反复思量自己所做的，然后告诉他们神的工作不可以不做，要做神的工很简单，就是上山斩木头回来建造殿，这个是神喜欢的，因为当你建造神的殿就等于上帝再次得回荣耀一样。意思不是说神没有地方住，而是他们尊重神，所以先知继续去劝喻百姓。我们今天会继续由合盖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开始看的，我们先来到看一看，就是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先。合盖书第一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这样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读到这几节经文，你会察觉得到上帝正是指责他们，人只是顾着自己的利益，只是为自己的家园着想，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没有兴趣要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是以神作为一个标记，建立神的殿就是等于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人民呢，只是顾着自己，没有理会到真正当前国家的问题。所以神就向他们指出，如果你想多得，那你就不应该再这样做。今天你想盼望多得，但是得得很少，就算你收回家，神说我都吹走他，听起身好像神做得太残忍太过分了。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一看，我们应该知道是有理由的，因为神开始列出了一些的理由，要以色列百姓知道是他们自己不对。神说因为我的殿都在荒凉，你们只是顾着自己的房屋，这些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问题的所在。 为乜嘢？佢哋只系顾住自己嘅事，而冇理会到神嘅事，冇理会到真正国家民族嘅事呢？耶稣基督喺佢在世嘅时候教训门徒，亦都曾经引用过合盖书呢一个重要嘅原则。事实上，合盖书呢个原则用喺世上任何一个时代都绝对适合噶。耶稣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就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这样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神自然就会为我们安排妥当，我们还不需要忧虑。你想想，这个是几宝贵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内容一点都不复杂，但是真正了解并且真正相信的人却是少得可怜。今天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是碌碌碌碌，只是为着自己的话，你想一想，为什么你仍然不得满足？是因为你违背了圣经这个原则。你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上帝他的旨意在世上成就，神的义就是要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去犯罪，以神作为我们的目标。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只以自己做目标，以自己的享受做目标，以自己的心思，以自己的肉体作为我们追求的对象，这个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先至在这里第九节就说，你们只顾自己，神的家荒凉，所以现在你们求什么都得不到。到到第十节先至更说，为了你们的缘故，天都没有降甘露，地亦都不生出土产。旱灾没有土产，人体就是天灾，似乎与人无干。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是有神自己的决定，因为人做事不合上帝的心意，上帝要刑罚，所以上帝就决定天啊，不要落雨，让地没有土产而出。这个是刑罚，这个是审判来的。去到第十一节，神说，我要命干旱淋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和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意思就是说，神他要收回一切在物质上可以供应给以色列百姓的福分，让他们的国家完全落在一个困难里面。其实这句说话也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上帝是掌管住以色列地土，掌管住当地的民族，上帝是决策一切。不过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说，哦，天灾人祸罪魁祸首是神。我们不要这样想，没错，神是掌管，为什么神要用这些天然灾害临到人间？原因是人在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种了一些祸根，所以才会出现这些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自我去反复思量一下，我们到底是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抑或追求我们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只是看重自己的事，最后我们落在神的审判之中是无可避免的。好了，跟着下来先至就向以色列百姓去作出挑战，叫他们接受神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唤，并且回应上帝所发出的挑战。我们读一读第12至到第15节先。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帕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帕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作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我们留意在第十二节里面讲什么。十二节那里画得很清楚，那时 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彭和约撒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所罗巴彭他是省长，约书亚是大祭司，剩下来的百姓是那些在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两件事，我们留意他们做了哪两件事。第一，他们是听从耶和华他们神所讲的说话。先知撒母耳曾经对不信服的君王扫罗讲过一些重要说话。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睇重的不是宗教的行为，是顺服。这个时候回归的百姓他们顺服是一件何等美的事。使徒约翰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也都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即是说，我们必须要行在神话语的亮光之下，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要顺服，这样我们才可以让神的说话去看出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不妥当的地方。只可惜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人指出自己错在哪里。就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时都不愿意接受，而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清楚，同时要接受是神话语向我们所发出的指证，因为这样对我们是非常之有用。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接受，我们就可以将罪卸去，我们可以从神交往。这个是圣经所讲，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决定。哈该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听了神的说话，他们愿意，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下面。今天你愿不愿意？我真的很盼望你都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来到去生活，享受上帝的供应。另外，哈该书里面记载，当时的百姓做了第二件正确的事，就是他们都在神的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段经文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存着敬畏的心，所以他们开始聪明了。这段经文我们特别要留意，是讲及到两个当时的首领，一个是所罗巴帕，一个是约书亚，他们都是听从神话语的。从这点我们要明白，身为首领，听从神的说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亦都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样才可以给跟随者有一个榜样。当领袖听从神的说话，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向他们作出保证。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怎样以身作则，在你的弟兄姊妹面前去见证着自己是全心的敬畏神。若果你发现你自己教会里面的领袖是敬畏神，你应该学习他们。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教会领袖不是敬畏神的，就看清楚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不是敬畏神，抑或你对他们有偏见。如果你清楚他们不是敬畏神的，你就求主去帮助，去改变他们。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改变，而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先去敬畏上帝，因为上帝可以兴起你去改变很多的事情。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发现当时教廷里面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敬畏上帝，所以他就起身，而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了。好了，跟着我们再看，当时领袖们他们愿意敬畏神，于是神就怎样作出保证。第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神就跟他们说，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个应许是多么美。耶稣亦都曾经向属乎他的人说， 我要常常与你们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原则、重要的条件下面，就是人必须要去顺服神。马太福音28:19-20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并没有说，如果你们懒，你们坐在这里不做事，我仍然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只是说，去吧，去做我要你去做的事，我就与你同在。同时耶稣也没有应许，他说只要你们是肯跟我，什么都不用做。不是，神只是保证信服的人，我就会永远与你同在。今天我们有没有顺服神呢？当时在恰哥的时代，领袖们因为顺服上帝，所以他们可以带领百姓去展开这个全新的工作了。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件事，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作工。所罗巴伯以省长的身份再次的带领群众去服侍上帝，他是皇族的后代，他的名字实际的含义是求告耶和华。而大祭司约书亚，他是约沙达的儿子，历史学家、经学家都说，他应该是在巴比伦人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进入了祭司群体，正是说他是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这两个人，一个宗教上，一个政治上面的，他们都愿意进入到顺服里面，所以开始有复兴的迹象。在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先知这一次的鼓励是他第二个信息，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即是公元前520年9月24日。那这个信息和第一个信息在公元前520年9月1日相距了24日。这24日里面，神就向他们作出挑战，与他们聚在一起回应上帝所吩咐的，再次投入重建圣殿的计划里面，上山斩木回来建造圣殿。24日之后，先知合盖得到信息告诉他们，神保证要与他们同在。我们从这里更加看到先知的为人，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工作是很有条理的，他是一个具有行政才干的人，对于当时重建圣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单止鼓励百姓，他更加愿意帮助百姓一起来建殿，和百姓一起工作。他不住地鼓励百姓，叫他们积极点、努力点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恰哥的带领下面有惊人的成就，这个成果是上帝所喜悦的，也是上帝得到荣耀的。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一样应该要好像先知恰哥一样，以身作则，帮助身边的人去全心地倚靠上帝。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处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信徒应该要有的生活态度。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就不如开始进入到第二章的地方。这一章我们看到的，百姓再次遇到心灰意冷，但是上帝又重新鼓励他们。所以在这里他们再次得到上帝的怜恤。坦白说，他们所建造的殿如果比起在所罗门时代的圣殿真是失色很多，也都因为这样，所以百姓有些人就会灰心。由于灰心就影响到士气，不过上帝没有忘记到他们，继续去帮助他们。我们一起来到先读一读第二章的第一至到第三节先。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合盖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么？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首先我们知道，原来百姓得到神鼓励的信息呢，是在六月的，但是这个时候信息出现是去到七月了，即是说他们已经为神工作了一个月了。首先他们用了24日来到组织，然后他们就动工来到兴建圣殿的进度是按照着他们的计划，所以得到大大士气上面的激励，殿也都初步开始建立起来。当他们建殿的时候，他们谨记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答应，要跟他们一起，所以他们很兴奋，一切的进度叫人感到满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却遇到另外一件叫他们沮丧的事。在第二章的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那里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帕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这里说什么呢？先知得到信息，要叫他们再次向第一章里面那些领袖和那群的百姓讲说话。这份说话是非常重要，因为在第三节里面那里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在回归的百姓里面，他们曾经见过所罗门的殿，这个殿真是富丽堂皇，是用了很多黄金宝石去建造出来。但是这个时刻跟他们重建的殿做比较的时候，他们发觉真是黯然失色，就是因为这个失色导致到很多人开始心灰意冷。要了解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背景的资料。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记载着合盖他在神里面得到第三个信息，就是在7月21日得到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利未记23章，我们就知道这一日正是以色列人住棚节的第七日，就是他们最后聚在一起享受筵席的时候，可能兴建的人同埋赶返嚟朝圣嘅人一齐聚集啦。或者我哋应该讲一讲呢个殿之所以能够起得咁快，可能兴建人都希望赶及住棚节，大家嚟到欢乐。只可惜返嚟朝圣嘅人忽然之间就将呢一个重建嘅殿同旧嘅殿做比较。呢个殿未起好，但係佢哋就急不及待同所罗门所起嘅殿嚟做比较，就发现呢个殿真係好差，只好似农夫嘅谷仓一样。他们就开始有些嗟叹。要详细了解当时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应该要看回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在第八节至到第十三节里面所记述的。我用些时间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八节至到十三节，八节开始这么说，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帕、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程。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立和他的子孙与弟兄，革庙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作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纳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这一段经文就讲到，当时殿的根基立好了，大家都欢呼。但是不要忘记，在欢呼赞美的背后，12到13节就讲出了另外一个悲哀的情景了。12节开始这么说，仍然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者殿的根基， 就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呐喊，声音听到远处。这里给我们看到欢呼声背后或者欢呼声中间是夹着一些哭泣。这个哭泣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老年人看到这个电筒旧电比较差得太远，所以他们在喊。当时分不到，但是事后这种悲叹的声音就令到那些年轻参与重建圣殿的青年人感到压力，他们好像一盆冷水淋下来，在先知盖鼓励下面的热诚一瞬之间就被冲走了。他们觉得自己起什么都没用，因为这个殿实在太差了。结果先知就要起来去讲神给他第三个讯息。神问他们，先前的殿没错很厉害，现在在哪里？人就是这样不住去做比较，结果就心灰意冷。特别在教会里面，一些年长的人经常去批评新一代的工作，这个是很不对。不过我们看看神怎样解决这个当时矛盾的事。神解决的方法既简单又有效，是值得我们学习。不过今天我们查经的时间到这里要稍微停下来，我只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去反复思量，不要只是看过去，我们要看是现在上帝兴起的工作，愿上帝亲自的帮助，亲自的带领。如果你在侍奉上面被人泼冷水而感到灰心的，你要好好的去研读合该的信息，因为他会给你再次的帮助。当然你想同人分享的，记得写信给我，我好乐意知道，等我可以为你祈祷的。好了，记得写信给我。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